相信进化论比相信创造论需要更多的信心。格雷迪·麦克莫里博士，他来自澳大利亚。我在我的电视节目中采访过他，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不管怎样，他研究了很多证据来展示那场挪亚洪水是如何导致我们在这些沉积层中看到的所有东西的。这一切都可以用世界性的洪水来解释。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在72小时内就沉积了23米厚的岩层。然而，根据进化模型，他们会说，不，这花了几百万年。我们知道不是的，是火山活动、世界范围的洪水造成了所有这些。麦克莫里博士有一篇名为《海水劈开的教学》，他谈到了地壳板块，说曾经有一个超级大陆，所有的陆地都在一起。在挪亚洪水期间，这些地壳板块分开了，甚至许多进化论者也相信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个超级大陆叫做泛大陆。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地图，你可以看到南美和非洲等等，它们可以拼在一起，这里边有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看看世界上所有主要河流的入海口，它们只有大约4500年的沉积物。这不仅适用于密西西比河，也适用于尼罗河、亚马逊河以及其他河流。所有这些河流的入海口都只有大约4500年的沉积物。如果是千百万年，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沉积物，但并没有。我记得当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科学家们说月球上会有宇宙尘埃，他们相信是数亿万年的。这就是他们制造登月舱和所有这些东西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会掉进沙子里。相反，月球上只有1到2英寸的沙子，这表示月球形成的时间很短，并非数百万年。月球正在以一个特定的速度远离地球，这是一个已知的速率。如果你推算回去，如果现在月球远离地球的速率是一致的，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因素推算回去，月球就会接触到地球。如果你追溯回去，会发现它存在的时间不可能超过10000年。我们的大气层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氧、氮、所有这些元素的结合，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证据，你不需要是一个火箭专家也能够明白，大自然在告诉我们，有一位造物主在有目的地设计万物，而不是随机发生。还有另一个例子，我现在在的这栋楼，我们2017年刚买了这栋楼，我没有资金做这件事，所以我写信给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合作伙伴帮我们买下了这栋楼，因此我在这里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我们称他们为精英合伙人。几年前，我的一些学生，我记得是2002年，给了我一个青铜天使，我们把它装在基座上，然后在它后面我们放了一面墙，上面有我们所有主要合伙人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而且你知道，如果有人只是走在这里，看到这个天使的雕塑和这面墙以及所有这些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字，如果他们走过来说，看发生了什么，看看演化出了什么，这一定是自己冒出来的，这一定是随机存在的。如果有人那样做，你会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傻瓜。然而想想这个，在一条人类染色体中，仅仅是一条人类染色体，每条染色体上有超过32亿个核苷酸，对它们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模式排列。这面墙上大概有38000个名字，一条人类染色体有32亿个核苷酸， 排列顺序非常复杂。只要其中的一处出了问题，就会使整件事失效。然而，这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数十亿、百亿、千亿次。然而，人们认为这只是偶然发生的，这只是进化。这简直要比我在墙上安排的3800个名字要复杂很多很多。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随机发生的，我们会说他们是傻瓜。我说，相信人类身体的复杂性和所有的创造都是随机发生的人，他们都是傻瓜。看看这段经文，罗马书1:18，经上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不是说依稀可见、勉强可见，不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知道吗？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跟我刚才说的话一致。创造向他们证明神的存在，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他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显明在他们的心里，这不是非得别人告诉你才行。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比他们更伟大的存在创造了他们。事情不是凭空发生的，这一度被人们看得很清楚。经上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知道，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的师总部在楚莱，但我的旅总部在霍克山。从远处，我开车经过这里好几次，这里有三座古老的建筑。我的意思是，那是砖砌建筑，大概有4-5层楼高，但是它们太旧了，快散架了。树从两边和顶上长出来，这些建筑吸引我的地方是，它们是在一片平坦的草原上的三栋建筑，它们彼此如此接近，我从来没有被允许走上去，但从路上看，看上去你只能勉强挤进去，也许你得侧过身子才能挤进去。在这些建筑之间，有三座一模一样的建筑像这样排列在一起，它们很古老。我问他们，他们告诉我，这些人在基督教进入越南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存在了，然而他们相信神以三部分显现。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非常相似。我并不是说这是对神真正的崇拜，但它反映了经文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神性指的是三位一体的父、子和圣灵。我去过墨西哥的奇琴伊查，我去那里旅游，那里有很棒的雕刻。那个人说他们画的是雷鸟和所有这些不同的动物。他们说玛雅人崇拜的神显现为三部分。再说一次，我不相信这是对神真正的崇拜，因为他们做了活人祭祀和可怕的事情。哥伦布来的时候，他在墨西哥城发现了一个由30多万个头骨组成的金字塔，那就是他们建造金字塔的材料。他作证说，他们每天早晚都献上祭物，活人祭物。他们把人的心挖出来，然后把尸体踢下去，下面的人会在那里，他们会把这些人吃了。这些就是他们崇拜神的方式，所以我知道这不是对神真正的崇拜，但它反映了这节经文说的，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神都曾经向他显明。 现在会有人反对说，不，这不是真的，但这是事实，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教导说，你可以用热铁烙灌自己的良心，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良心变得如此坚硬，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你就没有良心了。这是可能发生的，但你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曾有过一个时候知道神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曾有过创造使人们认识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有一次我的一个员工听了我的演讲，他说，你知道我尊重你，他说，您的教导真的触动了我的生命，但我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中长大，我被教导说没有神，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神，我内心从来没有这种对神存在的直觉。我告诉他，我说，听着，我爱你，但是你错了。我说，我相信神的话胜过相信你。你可能已经变得刚硬了，你可能已经强迫自己拒绝他，但你曾经知道有一位神，于是他离开了。他在为这件事祈祷，神让他想起了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记不清了，大概十到十二岁吧。他住在洛杉矶地区，他爬上了一座俯瞰洛杉矶的小山。他在看日落，日落的时候，洛杉矶的灯光开始亮起来，成千上万的灯光。他看着这个，心想，嘿，这太神奇了。这些交通灯、路灯、房屋灯、门廊灯，在所有这些东西上人们付出的努力。他在想，必须先造出灯，然后把电线连到灯上，以及所有这些工作。他说，当他俯视着洛杉矶城，想着制作这些灯光需要多少工作时，天完全黑了。他抬起眼睛，看到了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他说，他立刻想到了这个想法，就像洛杉矶的每一盏灯都必须放在那里一样。他们不是自己出现的，必须有人创造他们，并有计划地放置他们。同样的道理，宇宙中的每一束光、每一颗恒星，都是由造物主创造出来的。神让他想起了这件事，但因为他一直被教导说没有神，他拒绝了这些想法，他把他们压了下去。但他曾经知道这一点，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有一个独一的神，而自己不是神。每一个人，每一个进化论者，每一个说这些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人，他们的内心更清楚。他们可能不承认，他们可能已经烙惯了自己的良心，所以现在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说，我不相信神，我就是打心眼里不相信。但如果你拿枪指着一个无神论者说，我要杀了你，我保证他会向神哭喊他自称不相信的神。这只是一种自我麻痹，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知道神的存在。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和一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交谈过。然而，当子弹飞起来，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无神论者，他们都在大声地向神呼喊。这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的欺骗。如果你能拨开人们与神之间的层层遮掩，在心灵层面上，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神。我曾经试着和人辩论，试着解释道理，但现在我只是绕过所有这些。我只是说，你们扪心自问吧，你知道的，有一个神。实际上，我在越南参加了一个圣经学习，一个无神论者加入了我的圣经学习。我有六七个人跟我学习，有个无神论者走过来，他只听了几分钟，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逻辑问题。当时我在主里还是新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从那以后我学到了很多，但我仍然不是什么都懂，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不管怎样，他问了我很多刁钻的问题，我答不上来他的问题，然后他就站起来嘲笑我。他说，没有神，你是个十足的傻瓜。他说，我要走了，有谁和我一起？于是所有参加圣经学习的全部六个或七个人都跟着这个无神论者走了。我们当时在火力支援基地的祈祷室里，于是我就坐在那里祈祷，神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我在祈祷的时候，那个无神论者走了回来。 他坐了下来，有几分钟，他表现得好像他只是在看图书馆里的一些书什么的。我开始祈祷说，神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帮我得着这个人。正当我为此祈祷时，他走过来说，我想要你所拥有的。我很震惊，我说，你说啥？我是说，你让我出丑了，你还想要我拥有的。他说，我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我是知识分子，我拿到了所有这些学位。他说，我叫你丢脸，我驳斥了你，但你仍然相信你所拥有的不仅仅是知识辩论。他说，我的一生都建立在知识辩论的基础上。他说，如果有人和我辩论，像我刚才嘲笑你那样嘲笑我，我的人生就会崩溃，因为我的一切都建立在知识辩论的意义上。但你所拥有的不一样，你有了超越知识的真实的东西，我想要你所拥有的。于是我把这个家伙带到了神的面前。我的意思是，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更清楚，他所追寻的不仅仅如此，他不满足于他的知识辩论。你们知道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二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刚才引用了这里，但注意到在上下文中他说，他们会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进化论是魔鬼的道理。有神的进化论只是一种化妆过的、粉饰过的魔鬼的道理。神创论和进化论在很多很多层面上是不相容的。如果你不让自己变得刚硬，不让自己对神的信念变得麻木，你就无法接受进化论，它就是无法共存的。所以我想鼓励你，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简单直接地相信圣经的描述。圣经中有一些事情是象征性的，但它会讲得很清楚。比如在启示录十二章，当他说到龙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把他们摔在地上，他说龙就是魔鬼，那条古蛇就是魔鬼，他会自己解释的。当然，圣经中有象征和比喻。当圣经使用预言时，那么是的，为了让你从中学习教训。但当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不是象征意义。当他说他在第一天做了这件事，不是象征意义。当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他确切的是指一段时间。我们需要直接的去接受圣经，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拒绝进化论。如果根是坏的，果子就是坏的。我告诉你，进化论所带来的果子，二十世纪所有的这些，足以向我证明不去做他们所做的事。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不会采用他们的思维模式，否则我会像他们一样，我会变得对人麻木不仁。我开始相信人只是一种进化的动物，因此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结束他们的生命，这是错误的。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都要向一位神交账，这些事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中的神创论，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否则我们将走上一条我们都不想走的路。所以在我们的下一个系列中，我会讲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我们谈论的是圣经世界观。如果你接受它，我相信它绝对会改变你的生活。